你们不要论断，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。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：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。因为他教训他们，真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
好了，那你们这个福音朋友来着，念完了一遍，你们预备怎么办呢？战略是什么呢？
没有战略，站着来。
这里面他讲的东西蛮多的啊，虽然摆在一章里面，它是蛮多的，所以呢，你一次要查一章过去啊，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啊，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会让你陷在这种这不太造就人的讨论里面，其实是划不来的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看这里面有哪些话让他们有最深刻的印象，要是大家能够挑出几句来好好的讨论就已经不错了。但是呢，你要讨论以先呢，你必须要先决定啊，他们可能提出来的问题啊，以及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答案。那当然，15节以后是另外一段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我们先看看这前面14节，它大致说了一些什么东西。第1节到第6节和第7节到第14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跟你们一再讲，最简单的观察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当你把这个答案讲出来的时候，别人非但驳不倒你，然后他会说：“哦，哎，这样有道理啊，这样能够帮助他明白圣经。”头7节跟后面7节它有什么基本的不同？头6节是什么？他讲什么？
不要论断人，头六
那你
节，
说人家是狗是猪，算不算论断
算呀，
呢？
那个叫比喻，不叫论断。
头6节主要的，它的主旨是讲的什么样的事情，哪一方面的事情？
头六节在说跟弟兄之间，
对了，头6节是讲
后
的，
面在说儿女啊，哎，你们说，
后面再说跟神之间的。头
对。
六节是在说跟人之间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简单的东西啊，可是这些观察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姐妹来往啊，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有一些新的， 可以说是规矩，你也可以说是教导，是我们大家都要明白的。那头一个当然很简单，就是论断。论断跟判断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判断肯定更中性啊，论断是……
那什么叫做中性？你举个例子说嘛。
判断更客观嘛，论断更主观嘛。
是它两个的界限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当然你这个东西一讲啊，
你说在教会里对论断，
对，你这个东西一讲啊，你在教会里面就必须有这个实际啊，人家不是傻子啊。
论断是定罪性的，对吗？
这话有点太专门了一点。
对，这你是在给福音朋友讲经吗？
对啊，我们是
不能这么说。
福音朋友
是论断是你会让人家跌倒的了。
跌倒也是我们的话。
哎，对人家没什么帮助的都是论断。
这是我们教会的金字招牌啦，就是说我们中间呢不彼此论断。那当然，这个第二节很容易懂啊。这个讲到你们怎么量给人呢，神就怎么量给我，这个他们相信不相信这样的再说。那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人论断，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规矩，这是我们家里的规矩。所谓论断是什么呢？可不可以再讲的准确一点？难道我就当傻子吗？他明明是要骗我，就让他骗吗？那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啊，我认为他是诈骗，我这是论断还是判断呢？
那就看那人是不是真的诈骗。
因为英文是 charge 嘛，我自己的感觉是他是在说之前已经有这个结论了，
嗯，成见或者是一个判定了，已经所谓 judge 就是宣判了，我对你这个人已经宣判了。像什么，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？就像我们这个学生来到我们教会里面，或者教会里面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来，一到开学的时候认识好多新人嘛，那什么叫做论断？
比如说新来的福音朋友，他对教会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印象，但是这个印象他可能又不是很全面的去了解，或者是他从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对基督教他可能会是一个邪教这样子，所以他可能会抵触来教会，或者抵触接触教会这些。
这当然是对了，不过我们现在是在讲，主要是讲给我们听的，而不是矛头指向敌人，说他们对我们论断，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彼此论断，不要论断人。所谓不论断，你如果换一个词可以怎么说呢？主要是这样吩咐我们，所以你做一个基督的教会，作为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不能论断新来的学生、新来的弟兄姐妹、新来的福音朋友都不能论断。那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论断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我对你我可以不论断，可是我很难没有看法，就是不管我看的是这个人是什么样子，我一定从心里面接纳他，这个就是论断的反义。我不论断他，我不是个白痴，我就是把我自己的看法想法别人的说法我通通都摆在一边，那无论是谁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都欢欢喜喜的接纳他啊，这个是这个话的一个实行。因为你要是不接纳他，你一定是有论断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论断耶稣什么，他是税吏和妓女的朋友，他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，那个叫什么论断。那主耶稣是什么？刚好相反，哎，跟主耶稣一起吃饭不是说悔改了才能吃饭的，也不是说税吏辞职了或者妓女不做了才能吃饭，没有哎，所以他才会有底下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说弟兄眼中有刺啊，不看看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怎么会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这个超过论断了啊，这还不断论断还要改正自己做师父。那主耶稣把这样的人叫做什么？假冒为善的人。那这是值得我们自己去反省的，因为你一旦对一个人有看法，你主要他的看法都是他的缺点嘛。你要不论断人是需要下功夫的一件事情，对我们来说并不自然的，可是这是教会里面的规矩。那我们希望呢，每一个学生无论你从哪里来，也无论你是年纪如何，也无论你曾经经过什么样的辛酸，我们都接纳你，借着这段话呢跟他们讲这个意思，可以顺便做点见证啊。虽然说人都有罪，可是我绝对不是说我们比各位好，可是甚至是反过来，从前啊不认识神的时候有许许多多可指责的地方。当然你们不能这样讲，像红利这么乖就不能，像我的话我就可以讲，我以前什么罪我都犯过了，你们就不能这样讲， 我以前曾经是非常非常的绝望，非常非常的伤心，也被人家误会了，觉得真的是没有路走，但是主还是真的是为我开了路啊。我对我来讲就很自然，我看见有弟兄姐妹在功课上啊，或者跟老师跟他过不去，我们就会同情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这是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成为你们被接纳的地方。那同时呢，那你也可以顺便就讲一讲了，刚才红丽讲的呢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国内给你们的很多的灌输啊，基督教是邪教啊，这种东西是不是也属于论断呢？大概也是，对吧？我们要是能够彼此接纳的话，那我们在虽然在海外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温暖的家。你就借这个机会呢，就替教会做点广告就行了，这就可以过去了。因为他这个话本身是充满了智慧的，话不可能被讲得更好。什么叫做有刺有梁木？那当然也跟这个什么透视学很接近嘛，对不对？刺在你眼中，自己看就很大了，变成梁木了。那要是有聪明的福音朋友，他就会问了。哎呀，那像你们这个哈，那北美这个基督徒都在投票选川普，这个算不算是假冒伪善呢？然后你们专门在指责各种各样不道德的事情，什么堕胎啊、同性恋，那你们自己里面有没有刺啊？
你亲身懂这么多吗？
你难讲啊。所以为什么碰到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，基督徒小心一点？因为这真的跟主的教训不合。对不对？我不当然他们真的是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。可是他这个无法无天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教会不争气。美国老一代的基督徒都被自己的儿女看为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的行为上有很多自己不检点，别人说他也不听的事情。因此，真的当我们要去改正社会其他人的毛病的时候，那真的就是验了这句话。你再一看，哎。你们还说你们是基督徒，说那怎么以色列死几个人，你们就在那喊，巴勒斯坦给杀了几万人，你们都不喊，这不是假冒伪善，这是什么吗？这教会就是给人家很多很多这样的画饼，所以尽量不要在教会里面牵扯这些东西，因为这是根本的问题。我们实在是没有除掉自己眼中的梁，我们自己身上可指责的东西太多了，不要随便伸手去骂人家。主耶稣真的这样讲，因为别人一看你就是个假冒伪善的，对吧？尤其这个话在这里一摆，你说你能够说什么？这是我们完全没话讲。那什么叫做圣物给狗呢？珍珠丢在猪前呢？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像刚才讲，哎呦，你把人家当成狗，当成猪，是不是？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这不就是论断吗？圣物跟珍珠啊，这句话是值得解释解释的。至少人家问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怎么。答你怎么跟别人说，怎么跟自己说，这句话对你是一句有用的话吗？
圣物和狗它是不相通的，珍珠和猪，珍珠和猪，对啊。
首先你需要越过一个难关的，前面才讲不要判断，你现在论断人家说是头狗。
对啊，论断人家是狗是可以论断的呀，狗是动物呀。
那只是因为你没养狗。对吧？有狗的人，你跟卡卡说说看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。
你怎么会想把圣物给？
啊，我觉得福音朋友的问题还是什么是圣物了。
中国人脑袋什么是圣物？
贵重的东西啊。
贵重的不见得是圣物啊。
不可亵渎的。
圣物真正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呢？
圣经里是说 holy 呀、啊，圣洁的。holy 是神的，他的本性的一部分呀、
啊。在我们的电影里面啊，连续剧里面或者天主教里面，什么是圣物？
那个骨头，
那个骨头，对吧 ？relic， 他们叫做 relic， 叫做圣物。
啊，真的？
什么耶稣的裹尸布啊，这种东西。
哦哦，不是，你看那个佛教里面那种舍利，白马寺里仅此一颗。
反正，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啊，中国人对这个圣物的解释就是说，它比你圣洁，它比你高的。啊，所以你不能碰的、这个东西叫做圣、
啊，对，
特别的东西，
没资格那个怎么样的？
也，你可以说你没有资格，
对吧？
那圣经里面所谓的圣物，这里所说的圣物是什么东西呢？如果不是这个东西的话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天国，他就要说到是不是下面开门寻求的这个东西了？
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但
对、
你先得把这个关过去。这里所说的圣物怎么定义它？如果圣物不是一个比你更高的。比你更干净的，比你更圣洁的，你没有资格去碰的东西，那圣物是什么？
不是主耶稣吗？
圣物 是使人成圣之物。
使人成圣。
对，这里所说的 holy 是一个动词，它本身是带着、
你的意思是任何能使人成圣的
动词。对对对对，没有很多能使人成圣的，所以你讲的是对，就是主耶稣，就是那个后面那个窄门、就是我们的福音，这个叫做圣物，使人成圣之物。但是你跟他这样一讲，他就懂了。他这个模模糊糊，
不能给狗的呀。
他模模糊糊的，他懂了，他知道说、你说我们
这不是贬低狗呀，这就是
你。
你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一个一个来。你先把圣物弄清楚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拿、不可摸、不可碰、不可吃的，没有这种东西。没有，没有诫命。神整个的心意是要我们得以成圣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是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是要我们与神的生命相连，这个叫做圣物。可是这个圣物呢，它这里有一个吩咐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廉价品强迫推销。什么叫做给狗吃呢？因为跟它没相关。那我们跟你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啊，我试着不向你请销。我们所以有一句话很有道理，虽然福音这个救恩呢是无价的，它却不是廉价的。你要借着这些圣经啊，尽管你不可能把它解释得很清楚，尤其对着福音朋友，你借着它就把福音慢慢给他讲清楚，让他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观念。那这个福音虽然是无价的，却不是廉价的啊，这是个很重要的话哦，他们会听得懂哦。
我们是可以稍微这样解释的，就是你把它拿来当成喂狗的东西，是你贬低了它的价值哦。
嗯，
我知道我们现在有的人传福音说，你如果信了耶稣，你的绿卡也会拿到，也会发财，也会娶到老婆，对不对？飞黄腾达，你什么都有了。我先跟你们讲，在美国有很多人真的是传这种东西，啊，电视一打开就看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你们不要听他们的。你如果把使你成圣的这个福音，糟蹋它，是你自己糟蹋，还不是狗糟蹋。因为狗没事不会来吃你的圣物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养过狗的人对吧？好东西它不就在吃的啊、你给它吃人参，你给它吃过没？它不吃的。那珍珠丢给猪吃也是一样。什么叫做珍珠？就珍珠不使人成圣之物啦，对不对？旧约的圣物里面从来没有个珍珠啊，什么亚伦发过芽的杖那是圣物，那其实就讲主耶稣复活嘛。这玛拿装在金罐子里面，可是玛拿本来是给人吃的，它并不是说你不能去碰它。那个珍珠是什么东西呢？珍珠是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怎么解释？一般的人都有这个常识，珍珠是怎么出来的？
蚌壳里面出来的呀。
对啊，蚌壳里面怎么出来的？咱们日本人养猪，他养猪怎么养？
养猪还是养珍珠啊？
养珍珠啊，养珍珠的，养珍珠的蚌啊，珍珠蚌、啊、
就把沙子含到它里，
沙子你要把它切开来塞进去，那对这蚌壳来讲它是什么？
它要吐出来啊，
它要忍受这个苦难，
嗯，
就它一层一层把它包起来，它用它分泌的东西一层层把它包起来，对它来说是一点都不舒服的，是强加在它身上、但这个强加在它身上的东西、从痛苦就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，
变成颗珍珠，
变成珍珠，对，变成珍珠。所谓珍珠就是一种受苦所养出来的美丽，对不对？那这东西都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。对我们来讲最残忍的事情变成最美丽的事情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主耶稣上十字架。
对对对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嘛。这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，这当然都是人家编出来的嘛。那是有一个游行啊，有个小女孩，她就用鲜花编了一个十字架，还摆着跟人家去游行。那就有一个老学究就跟她讲，说小丫头啊，你这个不对啊，这十字架是非常粗糙的木头，是血迹斑斑，是非常残忍的东西，耶稣钉在上面，你怎么用鲜花去编一个十字架呢？那么猜猜这个小丫头怎么答的？小丫头说，不对，你才不对，因为凡是耶稣的手摸过的一定都变成美丽的东西。那基督徒的特别就是越是痛苦的越是美丽，越是残忍的越是珍珠。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制作。你这样讲他不会再跟你乱问问题了。那在我们自己身上你要晓得啊，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经历啊， 有很多是不是要你随便拿出去讲的，明白吧？甚至对自己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，你只能够讲一部分，你自己需要守着。亚弟兄，他们心里面的很多的感受，他不能跟你们讲，却他可以跟我讲，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，对吧？嗯，可像我要是什么问题呢？我连姚弟兄都不能讲，那我找谁讲呢？我能找的讲的人都到主耶稣那里去，我现在认识的死人快比活人还多了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
有的事情不能随便讲，
不造就人家，嗯，
你不造就人，但是是神造就我们，对我们来说可以是最宝贵的东西，不能随便讲啊，这个是基督徒的讲究，就跟你们说说就是。但你可以晓得我们的信仰是使人成圣的，使人成圣了以后，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所谓珍珠的制作，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你们的珍珠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要知道啊，要好好想一想，不要以为信耶稣呢是一个理智上的同意，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这可是神花了重价要把我们买赎回来，你怎么说都可以，对吧？你从这个路数去跟他们说呢，他们就不会跟你胡乱问问题，然后他听完了会对他很造就。那对我们来说呢，从第七节他开始就讲到我们跟神中间呢，这个常常被用来作为传福音，可是这个其实不是对福音朋友讲，这个是对谁讲的？是对神的儿女讲啊，是对门徒讲，从一开头都是这样。但你也可以说得通嘛，因为神知道谁是他的儿女，对吧？总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但是这个祈求、寻找、叩门啊，你要怎么说呢？有里面有什么样的讲究呢？你祈求就给你们，我祷告他怎么不给我？我寻找我也找到现在没找到啊。
你现在还在跟福音朋友讲，还是在跟弟兄姐妹讲？
对呀、啊，
是跟福音朋友讲，那是个证明，这是整个是天启的主意嘛、啊？要怎么带福音查经，对不对？你总是要带到福音朋友心服口服啊。
嗯。
你不要他来圣经一翻一读，哎呦，你们自己好像比我还糊涂，那不行。可是人家常常会
经常发生的情况。
对，这经常发生的情况，你知道吧？让人家看不起。
对，最近有一个福音朋友，他就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说我祷告了，但是祷告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怎么答了？你那你要查这个圣经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
这个确实很难回答。
因为主耶稣讲到这里已经快要做结论了，这里最实体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无论是信主以前、信主以后，这里面这三个东西最实体的是什么？
门，
对，门。
对呀、啊，你得找到这个门呀。
啊，对，就这么简单吧？
对呀、啊。
你寻找，你祈求，最后你的注意力会留在一个什么东西上？神一定把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啊？
门呢
、啊、什么是门？你想说神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到底有没有神？他答案通通在这个什么门。这个门是什么？你说你祈求你寻找没有找到吗？你来到查经班，我们告诉你的东西是什么？
你不是就进门了吗？
就是门了吗？他还没进门。
对，他在门口。
他在门口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门告诉你。主耶稣讲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个就是门了、啊。本来人跟神中间是没门的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有一道门是神所设立的，但是你需要干什么呢？
敲。
对，敲。所以你不要让他们把这个变成好像一个无解的话，对不对？一个寻求真理的人，要想要明白人生真实情况的人，他一定会有一个门摆在他面前。也只有一个信仰是能够称自己为门的，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。他是一个门。什么门呢？通天的门。到父那里去的门。赦罪的门。恩典的门。是不是？通通在这里了。这个门只要你一敲它就开。
嗯。
剩下问题怎么敲，什么叫做敲，用什么东西敲，那你就要去说了，就看你会不会传道了。全部都讲完了，他们都听得愣愣了，你问他说你敲不敲，他们就都哈哈笑说不敲。
今天不敲，至少
对，今天还没想好。啊，你想好了，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敲？我可以讲给你说什么叫做敲啊，因为你真的需要敲的时候，我可能不在你边上，你想不想怎么敲？
大喊一声“主耶稣们”。
对，差不多。那为什么这是个门？怎么敲？用什么东西敲？用手敲吗？用头敲吗？用鼻子敲吗？
用
拐杖
敲？
对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吧？这样会不会啦？
会啊。
嗯。对啊。那你不要以为开了门就好了。开了门以后，后面有一个什么？
窄路。
有路，有窄路，对不对？门是小的，路是窄的。那个大家都会讲了。还有一个是没有门也没有路的，就是进去就行了。
嗯，
没有所谓的门了，这是唯一的门哦。那你说你们这么果断，他讲的不是我讲的，你不要老把圣经的话说是我讲，我哪这么多学用耶稣讲的，我不要去跟人家争，你把责任往主耶稣身上一推就行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排外？真理一定排外的，对不对？真理不排外呢，还叫真理吗？
对呀，
这是耶稣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你别怪我，你别找我生气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就算你不信，你今天不信，你至少要知道基督徒信的是什么。
嗯，
要知道这件事情。怎么扣？知道了吧？啊，怎么扣？很简单啊，这个有点像芝麻开门，你不是用手扣，是用你的舌头扣。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。这是有诀窍的。他不是不给你开，你没扣，你说我明明扣了，你是用脚扣的，你用脑袋扣的，你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是这么扣的哦。所以你不要顺着人家的乱问的问题去乱答，答到最后你把自己阵脚都搞乱了。其实我们讲的很简单，从前面讲到现在就是守着福音讲，珍珠也是福音，圣物也是福音，对吧？门也是福音，窄路也是福音，这都是福音，就这么点。那底下防备假先知呢，就是从福音变出来的种种东西，就是跟这个真理有关，可是又把它改掉了，没有办法让人走上这条窄路，最后回到神面前。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一开头讲的，天国是他们，那信了半天到最后天国不是他们，对吧？有多少从圣经改过来的东西，太多了。所以啊，政府叫你们防邪教也没错，每个邪教都跟耶稣扯关系。那这样前面一半就够你们查的了。那灭亡这个字是绝对需要解释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们会解释了吗？灭亡是什么？
全部毁灭。
灭亡跟死亡什么不一样？你必须要讲这件事情。
死亡就去世嘛。
那灭亡呢？
与上帝隔绝。
灭亡跟死亡的区别是什么？
杀你肉体的你不用害怕，杀你灵魂的你要害怕。
死亡是肉身的死亡，
对，
对不对？
肉体死了吗？
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
审判，嗯，
对不对？我们认为
面临灭亡了，
最后的审判带来的结局叫做灭亡，把你投在不灭的火里边，把你永远与神隔绝。
嗯，
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是耶稣讲的。
哎，
耶稣讲的话是最最要命的，是这个。
哎，
灭亡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也就算了。
也就算了，对。
是灵魂的审判与刑罚，叫做灭亡。你要是真的没有就算了。所以圣经的说法跟我们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，不是死后就没有了。明白吗？不管你信不信。那这些就看的机会给他们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你们第七章这集绝对是够的了。那有一些话是值得让他们再听听的，像这个二十四节以后的这个话，这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果断的，历史上没有人敢讲这句话的，是我这话，不是别人的话，不是习近平的话，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怎么行怎么听，那你得回头去看了。这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？叩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叩门嘛，讲了半天，叩门嘛。然后你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都有同样的什么呀？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到你的房子，这是不能免的。来美国的人是一定会出车祸的， 你一定会生病的，你一定会遇见很多的困难的，你婚姻也会遭遇很多很多的难处的，说不定你生了个娃娃就生病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办？你一辈子要照顾这个娃娃，很可怜的。雨淋水冲风吹，不定什么时候就淋到我们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人生的根基在哪里，就好好劝勉他们就可以了。这些东西啊，你要一面查一面把重要的道理讲给他们听，不要让他们去问乱七八糟的问题，问完了他走的时候脑袋空空的，你是非常划不来。就哪怕是严肃一点枯燥一点，把重要的信息要讲给他，因为这已经到了第七章，就是他可以听一点道理了。好了，这样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够你们用了？
您够了呀。